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月2号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以及外长马丁内斯阿查举行会谈，并强调中共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他说川普总统已经初步认定中共目前在运河区域的影响力违反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运营条约。卢比奥警告，如果不对现状进行改变，美国可能会采取措施来确保自由通行权。巴拿马运河是全球贸易的重要通道，每年大约有 5% 到 6% 的世界贸易通过这条82公里长的航道。美国担心中共在该区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可能影响运河的正常运行，甚至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威胁美国航运安全。卢比奥此行不单只关注巴拿马运河问题，亦涉及美国在该地区的移民政策。美国国务院在礼拜日发表的声明里面说，卢比奥在会面中还强调了两国合作结束西半球非法移民危机的重要性，并感谢穆利诺总统对联合遣返计划的支持。该计划减少了通过达连隘口的非法移民，这条路线穿过巴拿马和哥伦比亚 K 区的南部边境，被人口贩卖者和毒品走私者利用。卢比奥还强调了改善投资环境和确保美国公司获得公平竞争的愿望。国务院说，卢比奥对富有成效的讨论表示感谢，并强调美国致力于让两国更安全、更强大和更繁荣。他指出，这次会议标志着重振美国和巴拿马之间战略关系的重要一步，符合川普总统的愿景。美国官员表示，卢比奥这次访问还将前往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当地领导人就打击跨国犯罪、应对非法移民、深化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会谈。美国此举被视为试图抗衡中共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确保其在西半球的战略优势。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在巴拿马的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增长，部分中国企业已经获得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经营权。这种趋势让华盛顿感到担忧，认为可能影响美国对全球贸易通道的控制权。随着美中在巴拿马的竞争持续升温，未来怎样发展仍然有待观察。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于2月2号启程访问美国，预计将会和川普总统在华盛顿进行高峰会谈，以重塑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密切关系。内塔尼亚胡此行的背景是美国和以色列关系在拜登政府时期因为加沙战争问题而遭遇了不少挑战和摩擦。内塔尼亚胡在离开以色列的时候说，和川普总统的合作将进一步改变中东的局势。他强调，以色列军队的行动和决策已经重新划定了中东的地图，而川普的支持将令这些变化更加稳固。在川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迁管至耶路撒冷，并促成了阿伯拉罕协议的签署，令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这些外交成果强化了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地位。内塔尼亚胡希望能够借着这次访问进一步深化这些关系。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的六个礼拜停火协议仍然在进行中，双方将在这个礼拜展开第二阶段谈判。 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已经呼吁以色列同哈马斯尽快就新一轮停火进行谈判。停火协议的下一阶段预计包括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以色列同哈马斯战争结束，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地区撤军。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内部多位亲以色列官员亦预计将继续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并协助其应对国际社会的压力。这些举措无疑将强化美国和以色列联盟，并巩固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地位。但是内塔尼亚胡此行亦面临内外挑战，他必须平衡以色列联合政府内部强硬派对加沙停火协议的反对态度。这些强硬派主张应该彻底打败哈马斯才能够停火。另外，国际刑事法院以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战争中涉嫌犯下战争罪行为由，对其发出逮捕令。川普政府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支持内塔尼亚胡的立场。访问美国期间，内塔尼亚胡仲将讨论区域安全问题，特别是来自伊朗的威胁。川普在首个任期内退出了2018年的伊朗核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美国和以色列都表示将会竭尽全力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甚至不排除以军事手段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打击。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备忘录，宣布即将实施新年度媒体轮换计划，旨在重新分配媒体在五角大楼内的驻点办公空间。根据该计划，原本拥有专用办公空间的四家媒体，纽约时报、NBC News、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和政客，将在2月14号之前搬离五角大楼的驻点办公室。取而代之的将是四家不同的媒体机构，包括纽约邮报、美国第一新闻网、布莱巴特新闻网和哈芬登邮报。五角大楼表示，该计划将每年轮换来自报纸、网络、电视和广播领域的媒体，以确保更多媒体机构能够获得五角大楼记者团的驻点机会。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乌里奥特强调，这项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打破长期以来的媒体驻点固定模式，确保不同媒体能够公平获得办公空间。他补充说，这四家撤出五角大楼的媒体仍然拥有相同的采访权限，能够参加新闻简报，并可以继续和国防部的文职以及军事领导人互动。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变动让一些规模相对比较小的媒体机构获得了进驻五角大楼的机会，而部分主流媒体则需要让出长期占据的办公空间。对此，新获选的哈芬登邮报发言人上个礼拜五晚表示，如果川普政府和海格塞斯部长希望我们对国防部的运作进行更深入、更有力度的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国防部发言人乌里奥特提及，部分媒体虽然离开五角大楼提供的办公空间，但这些媒体仍然是五角大楼新闻团的正式成员。唯一的变动是，他们将放弃在大楼内的实体工作空间，以便让新的媒体机构有机会成为五角大楼新闻团的常驻成员。五角大楼新闻协会则发表声明说，他们一直欢迎新媒体成员加入，并将继续保持这一开放政策。不过，协会亦表示，目前仍然不清楚具体的轮换标准和筛选机制，未来将持续关注该计划的执行情况。川普在2月1号签署行政令，从2月4号开始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入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对加拿大原油征收 10% 关税。 以芬太尼走私为由对中国加征 10% 关税。川普话呢三个国家喺阻止非法移民同致命鸦片类药物芬太尼进入美国方面做得唔够。川普礼拜日上昼喺真相社交贴出文章话，新关税会带嚟一啲痛苦吗？系嘅，或者会，亦或者唔会。但我哋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呢一切都值得必须付出嘅代价。中国声称将对世贸组织提诉，但系缺乏对美国商品回征关税嘅手段。另一方面，加拿大同墨西哥由于成为禁药输入美国嘅渠道国家，遭到美国 25% 嘅关税打击。喺呢种情况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对美国商品实施关税制裁，作为对美国政策嘅还击。预计价值1550亿加元嘅美国产品将面临 25% 嘅关税，其中有300亿加元嘅商品关税喺2月4号生效，1250亿加元嘅商品喺21日内生效。墨西哥总统辛鲍尔亦表示，准备启动之前准备嘅 B 计划，向美国输入墨西哥产品加征关税。不过，由于墨西哥销往美国嘅产品明显更高，该国嘅产品预计面临更大范围嘅关税压力。路透社指出，川普亦曾经威胁对欧盟课征关税。欧盟发言人礼拜日话，欧盟将对任何唔公平或任意征收关税嘅贸易伙伴予以坚决回应。川普1月31号喺白宫表示，欧盟对美国太糟糕了，他计划采取实际行动，绝对会对欧盟推动关税。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系主任叶耀元对美国之音话，对北京来讲，比起本土关税，更令他担心的是美国对墨西哥产品加征关税，因为中共利用很多从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贴牌转口到美国，这种做法亦对中共造成制裁。随着关税升高，中国企业对美国出口的毛利率势必降低，此举加快推动美国消费者改变消费习惯，放弃中国产品的趋势。德州州长阿伯特上个礼拜五宣布禁止在州政府设备上使用 DeepSeek，成为美国第一个针对 DeepSeek 发表禁令的州。 DeepSeek 的私隐权政策明确指出，其收集的信息将储存在中国的服务器上，引发了美国国会议员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他们要求禁止联邦政府设备和关键基础设施安装中国的 AI 工具。美国国会议员亦呼吁调查新加坡是否成为中国实体取得被禁晶片的中转国，并且说如果有国家不愿意打击相关活动，应该受到更严格的许可要求。德州州长阿伯特说，德州不允许中国共产党透过搜集数据的 AI 以及社群媒体应用程序渗透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阿伯特说，必须保护负责处理关键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以及个人资料的州机构和雇员免受中国共产党的恶意间谍行动影响。德州对中国应用程序的规范相当严格，早在2022年阿伯特就禁止在州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上个礼拜五，阿伯特一口气禁了六个中国的应用程序，包括字节跳动旗下的社交平台 Lemonade、 富途牛牛国际版在线投资平台 Moomoo、 小红书、网际网络证券商老虎证券以及微牛证券。这些平台今后都不能够在德州所有的州政府设备上使用。去年年底，阿伯特仲连续三日颁布对中共的行政命令，目的在于保护德州民众免受中共代理人的骚扰，保护知识产权， 个人资料安全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除了德州政府，美国海军日前亦向海军人员发出邮件示警，不能够以任何形式下载、安装或者使用 DeepSea 模型。除了美国，荷兰隐私权监管机构1月31号说将就 DeepSea 的数据搜集行为展开调查。意大利亦已经下令封锁 DeepSea 的应用程序。爱尔兰和法国则向 DeepSea 索取处理个人资料方面的信息。台湾的数位发展部特别警示公务机关和关键基础设施限制使用 DeepSea AI 产品，以避免用户相关数据或信息被有资料安全疑虑的产品传送。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